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布纳修太太被抓走了，达达尼昂被这样一个坏消息吓得不知所措，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动不动地呆着，同时所有的愤怒和嫉妒的魔鬼都在他心里嚎叫。达达尼昂这种无言的绝望对这老头产生的效果肯定胜过大哭大叫，于是这老头劝慰说，
哦，我的老爷，您就别伤心了，他们没有把他杀掉，这是最重要的。
哦，先生，您大概知道那个领头干这件坏事的是什么人？
很遗憾，我不认识他。
可是，既然他曾经和您谈过话，您一定看清楚他了。
您是问我他的长相和外貌吧？
是的。
这我记得，是一个干瘦的高个儿，脸晒得很黑，黑色的小胡子，黑眼睛，外表像个贵族。
是啊，又是他，又是他，永远都是他。这个人简直是我的灾星。那另外一个呢？
哪一个？
就是那个矮个子。
哦，那个矮个子，他不是贵族，我可以肯定，而且他也没有佩剑。另外，其他几个人也并不尊重他。
那就是个跟班了。哦，可怜的女人，我可怜的女人，他们把你怎么样了？
亲爱的先生，您答应过你不说出去的。
哦，我现在再把我的诺言重复一次，你放心，我是贵族，贵族是说话算数的，我已经答应过您了。
达达尼昂心情沉重的又向渡口走去，有时候他不能相信那个女人就是布纳修太太，他希望第二天能在罗浮宫里又见到她，有时候他又怕她会不会是和另外一个人有私情，由于那个人吃醋而把他突然劫走了，他感到犹豫、悲痛和绝望，他不由得叫了起来。
哦，我的朋友，如果我的朋友们在身边就好了，我至少可以有重新找到他的希望，可是谁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时间将近半夜12点了，应当去找普朗谢。于是达达尼昂看见哪家酒店还有点亮光，就去敲哪家酒店的门，可是在任何一家他都没有找到普朗谢，一直找到第六家他才开始想起这样寻找是根本没有一点把握的。达达尼昂原来约好跟他的跟班在早晨6点钟见面，那么无论他现在在哪儿都是他的权利。达达尼昂走进了第六家酒店就留下不出去了，他要了一瓶上等葡萄酒，在一个最阴暗的角落里找了个位子坐下，双肘支在桌子上，他下决心就这样一直等到天亮。由于无事可做，也为了不引起怀疑，在喝完了那瓶酒之后，他便在角落里尽可能的想出了一个最最舒服的姿势，好歹进入了梦乡。
早上6点钟光景，达达尼昂醒来了，他站起来付了酒账往外走去，想看看早上寻找他的跟班是不是比晚上寻找更顺利一些。果然透过灰蒙蒙湿漉漉的雾气，他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正直的普朗谢，他手里牵着2匹马，在一家不三不四的小酒店门前等着他。
达达尼昂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在特雷维尔先生的府邸门口下了马，快步地走上楼梯。这一次他决定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特雷维尔先生。达达尼昂想，特雷维尔先生一定能在这个事件当中给他一些忠告。此外，由于特雷维尔先生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王后，他也许能从王后那儿得到一些有关这个可怜的女人的消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布纳修太太对她女主人忠心耿耿，她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特勒维尔先生神情严肃地听着年轻人叙述事情经过，他的这种严肃的神情证明了他在整个事件中看到了一件和恋爱私情毫无关系的事情。当达达尼昂讲完以后，他说道：
果然不出所料，在一法里以外就可以闻到主教大人的气味。
哦，先生，那该怎么办呢？
哦，没办法，在这个时候，除了我对你说过的尽快离开巴黎以外，没有第二个办法。我会去见王后的，我会把这个可怜的女人失踪的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她。我想王后对这件事情肯定还一无所知呢，她知道以后应该会考虑该怎么办。在你回来的时候，也许我会有好消息告诉您的。这件事交给我吧，你放心吧。
哦，谢谢您，先生。
达达尼昂知道特勒维尔先生虽然是加斯科尼人，却并没有对人许愿的习惯。不过如果他偶尔许了愿，那么他做的一定会比他答应要做的更多。于是他向特勒维尔先生敬了个礼，他对他的队长非常感激，而正直的队长对这个勇敢坚强的年轻人也十分关心，所以他一边亲切地和年轻人握手，一边祝他旅途平安。
达达尼昂决定立即按照特雷维尔先生的劝告去做，他向掘墓人街走去，准备去整理一下行装。在快要走到他那座房子的时候，他认出布纳修先生穿着早晨穿的衣服站在家门口，他又一次地记起了谨慎的布朗写上一天对他说的关于他房东的阴险性格的话。所以达达尼昂比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看了看他，果然除了那种偶然才能见到的病态的青黄色的脸色之外，达达尼昂还注意到在他脸上的皱纹里还有些奸诈虚伪的东西，一个坏蛋的笑容和一个老实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任何虚假都是一个面具，无论这副面具做得有多好，只要我们稍许留意一点，总是能够辨认得出他和真面目是两样的。
因此达达尼昂仿佛看到伯纳修戴着一个面具，而且还觉得这个面具看上去非常的不舒服，因此他强忍着他心中对伯纳修先生的厌恶，准备在他前面走过去而不跟他讲话。可是像前一天一样，伯纳修先生又叫住了他。
喂，年轻人，好像我们这一夜过得都很好是吗？早晨七点钟，哦，见鬼，我似乎觉得您多少改变了普通人的习惯，在别人出去的时候您却回来了。
啊，布纳修先生，别人可不会像这样来责备您，您可是品行端正的人的楷模呀，是吧？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他是不需要去追求幸福的，因为幸福会来找他，布纳修先生，是不是？
布纳修的脸色一下子白得像死人一样，不过他还是勉强装出了一个笑容，说道：
您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朋友。不过昨天夜里您到底跑到哪儿去了，我的老爷？看来您走过的那些小路不太干净啊。
达达尼昂低头望了望自己那双沾满泥浆的马靴，不过在做这个动作时，他也顺便的看了看服饰用品商的鞋袜，看上去好像他们两个人是在同一个泥坑里踩过似的，因为他们沾上的是完全相同颜色的污泥斑点。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在达达尼昂的头脑中闪过，这个花白头发的矮胖子，这个穿着深色衣服像跟班一样的人，这个被那些佩剑的军人瞧不起的家伙，就是布纳修本人。这丈夫竟然领着别人去绑架自己的妻子。
达达尼昂这时候真想扑到布纳修的身上把他掐死，可是我们已经说过，达达尼昂是一个很谨慎的小伙子，所以他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不过他的心理活动在脸上显露了出来，吓得布纳修直往后退。可是因为他的身后恰好是关着的门，所以他遇到的这个障碍迫使他不得不站在原来的位置上。达达尼昂盯着他说道：
哦，是这样吗？布纳修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 我正直的朋友，我看我的马靴是该擦一擦了，您的鞋袜也同样如此，伯纳修先生，您会不会也是在找女人呢？啊，真见鬼，这种事儿对一个像您这样年纪的人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况且您还有一个这么年轻漂亮的妻子啊。
哦，我的天主啊，我可不是在找女人，昨天我是去了去打听一个我绝对少不了的女佣人的消息，因为那条路很糟糕，所以就带了些泥浆回来，你瞧，我还没来得及擦掉呢。
伯纳秀提到的他去的地方为达达尼昂的怀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伯纳秀刚刚说的地点是圣芒代，而圣芒代和圣克路正好位于两个绝对相反的方向。
这种可能性给达达尼昂带来了第一个安慰。如果伯纳秀知道他的妻子在哪儿，那么只要采用一些极端措施，就可以强迫这个服饰用品商开口，让他把秘密说出来。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证实这种可能性，达达尼昂说道。
啊，亲爱的伯纳秀先生，如果我对您一点也不讲客气的话，那么请您原谅我，可是不睡觉是会叫人口渴的，所以我现在渴得要命，请您允许我到您的家里去喝杯水，您也知道这种事在邻居之间总是不好拒绝的。
没等房东同意，达达尼昂便快步地走进了伯纳秀的屋子。他匆匆地往床上扫了一眼，床铺整整齐齐，纹丝不乱，这说明伯纳秀夜里没有睡过，所以说他回来也不过一两个小时。他把他的妻子送到了押他去的那个地点，或者至少陪送到了第一个调换马匹的驿站。达达尼昂喝完了那杯水以后说，
啊，谢谢你伯纳秀老板，我要求您的事情就是这些，现在我回家去，我要叫普朗谢给我擦靴子，擦完以后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就让他到您这儿来替您擦。
说完以后，他就离开了被这种古怪的告别方式吓得不知所措的服饰用品商，后者心里在嘀咕着，他是不是自己在作茧自缚呢？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达达尼昂走到楼上，看到普朗谢的神情很慌张，他一看到主人就说，
哦，先生，又多了一件怪事，我真的希望您能赶快回来。
哦，究竟是什么事
啊？我让您猜100次，让您猜1000次，您也猜不出。您知道您不在家的时候有谁来拜访过吗？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哈，就是半个小时以前，您在特勒维尔先生府邸的时候。
那到底是谁来过了？你就说吧。
哈，我告诉您吧，是卡夫瓦先生。
卡夫瓦先生？
是的，是的，是他本人。
是红衣主教卫队的队长？
正是他。
他是来逮捕我的吗？
哦，我想是的，先生，尽管他有点假客气。
你说他假客气？
是的，假客气，也就是说口头上是甜言蜜语，我的先生。他说他是红衣主教派来的，红衣主教对您很有好感，而且请您跟他到王宫里去一趟。
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我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您不在家，就像他看到的一个样。
那他又怎么说呢？
他说要您今天一定得到他那儿去一次。随后他又压低声音补充说，告诉你的主人，红衣主教大人对他非常器重，也许这次会见对他的前程是非常有利的。
哼，这对于红衣主教来说，这个圈套真是够笨拙的了。
是啊，是啊，我也看出这里边有圈套。于是我就回答他说，达达尼昂先生回来之后一定会感到非常懊丧的，因为昨天晚上他到香槟的特鲁瓦去了。
啊，普朗谢，我的朋友，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呐，你非常的聪明。
谢谢先生，你也明白，先生，我心里想啊， 如果你想去见卡夫瓦先生，你总是来得及否认我的话的。你只要说根本没有动身就行了，是吧？这样的话，说谎的就是我，因为我不是贵族，说几句谎也是无所谓的。
放心吧，普朗谢，你能够保持你的诚实可靠的好名声的。一刻钟以后，我们就动身。
这正是我要劝您做的事儿。我们去哪儿？您是不是觉得我有点过分好奇了？
不，听好了，和你说我要去的地方的方向正相反。我现在急于要知道阿多斯、博尔多斯还有阿拉米斯的情况。你不是也同样急于知道格里莫、穆斯克洞还有巴赞的情况吗？
是的，是的，先生，的确如此。您什么时候想走，我们就走。我相信眼下外省的空气比巴黎的空气对我们更有利。所以
赶快整理我们的行装吧，普朗谢，然后我们就动身。我呢，我先走，我双手插在口袋里，不让别人怀疑我要出门。然后呢，你到卫队队部来和我会合。还有，普朗谢，我相信你对我们房东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的确是个下流透顶的混蛋。
先生，我向您说什么事情的时候，您一定要相信我，因为我会看相，真的。
达达尼昂像说好的那样先下了楼，随后为了让自己以后不会感到后悔，他最后又一次到他三个朋友家里去转了一圈，没有他们任何人的消息，只是阿拉米斯那儿收到了一封芳香扑鼻、字迹纤秀秀丽的信。达达尼昂拿了这封信，十分钟以后，普朗谢在卫队队部的马棚里见到了达达尼昂。为了不耽误时间，他已经备好了马鞍子。普朗谢把旅行包裹绑在鞍子上，达达尼昂对他说：很好，现在你替我把三匹马也备上鞍子，随后我们就动身。
我的先生，你以为我们个人骑两匹马会走得快些吗？
当然不是，普朗谢，你这个玩笑开得可不怎么样。可是我们有了四匹马，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三个朋友带回来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如果我们还能找到他们的话。
那真是交好运了。不过我们总应该对天主的慈悲抱有一些希望啊。
阿们。两个人出了国王卫队的队部，各自向街的相反一端跑过去，一个从维莱特门出城，另一个从蒙马特尔门出城，然后他们在圣德尼门外会合。这个战略措施被精确的执行，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达达尼昂和普朗谢一起进入了皮埃尔菲特。也许是因为这一次没有人在年轻人经过的路上设埋伏，两个旅行者终于平平安安地抵达了桑迪里，走进了圣马丁客店，也就是他们上一次旅行时歇脚的那一家客店。
客店老板看到年轻人带着一个跟班和两匹备用的马，便恭恭敬敬地来到门口迎接。这时候他们已经走了11法里，达达尼昂认为不管博尔多斯在不在这家客店里，他们也应该歇一会儿了。可是他又想到，如果一开口就打听火枪手的事情，也许不太适宜。出于这种考虑，达达尼昂便什么事都不问，只是跳下马来，把牲口交给他的跟班，走进了一间专门为不喜欢和别人接触的旅客而设的小房间里，向客店老板要了一瓶他店里最好的葡萄酒和一顿尽可能丰盛的午餐。这些吩咐更加强了客店老板对他的好感，因此达达尼昂的午餐马上就准备好了，而且快得出奇。
那时候国王卫队中的卫士都是从王国的第一流贵族中征集来的，达达尼昂后面跟着一个跟班，带着四匹骏马旅行。尽管他穿的是普通的卫士制服，也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老板想亲自伺候他，达达尼奥看到这种情况，便叫人拿来两只酒杯，开始进行以下的谈话。
说真的，我亲爱的老板，我向您要的是您最好的酒。我讨厌一个人喝酒，您来陪我喝一杯吧，我们一起喝。想想我们为什么而干杯呢？这样，我们就为您的客店生意兴隆干杯吧。
这是我的荣幸，亲爱的爵爷，我真诚地感谢阁下的良好祝愿。
不过请别误会，在我的祝愿里面可能更多的是我自私的成分，您是不会想到的。因为只有在生意兴隆的客店里，旅客才能受到良好的款待。 而在那些营业萧条的客店里，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这旅客嘛，就成了倒霉的客店老板的牺牲品。而我呢，我经常旅行，尤其是在这条路上，所以我希望客店老板个个都能发财。
啊，真的，的确如此。我好像不是第一次有幸见到先生。
哦，真的吗？确实是。我在商店里经过，也许有十来次了。在这十来次当中，我至少在您的店里住过三四次，大概在十一二天之前吧，我还到这儿来过呢。我那次是带着我的朋友几个火枪手一起来的，他们当中有一个还和一个不相识的旅客吵了起来，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故意找我朋友的茬儿。
哦，我想起来了，是的，是的，一点都不错。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爵爷跟我谈起的，不就是叫博尔多斯先生吗？
哦，对对对，正是他。哦，天主啊，我亲爱的老板，请您告诉我，他是不是遭到什么不幸了？
我亲爱的老爷，他没能继续赶路。
是这样的，他曾经答应要追上我们，可是我们后来没能见到他。
是这样的，他赏了我们的面子，留在这儿了。
什么？他赏了你们的面子，留在这儿了？
是的，是的，先生。在我们小店，我们甚至还感到有点担心呢。
您担心什么？
担心他的那些开销啊。
哦，是吗？不过他的开销他会照付的。
哈哈，亲爱的先生，您真会说宽心话。我们已经垫上了很多钱了，很多钱。今天早晨外科医生还对我们说，如果博尔多斯先生不付账的话，他就要向我收钱了，因为最早是我派人找他来的。
这么说，博尔多斯受伤了？
哦，这件事我可不能对您说，先生。
什么？这件事您不能对我说？可是这件事您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啊。
啊，是的，是的。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不是知道什么就能说什么的，先生。尤其是有人预先警告过我们说，如果我们管不住自己的舌头，我们的耳朵就会被割掉的。
那好吧，那我能够见见博尔多斯吗？
哦，当然可以，先生，请从楼梯上去。他住在二楼一号房间，不过你得预先通知他是您到了。
什么？我要预先通知他是我？
是的，是的。要不您也许会遇到什么意外。
您认为我会遇到什么意外呢？
博尔多斯先生可能会把您当做客店里的什么人，也许他一生气会把您刺个对穿，或者一枪把您的脑袋打开花的。
你们惹过他了？
我们曾经向他收过账。
见鬼！我明白了。当他手头没钱的时候，这种要求是他最不能接受的。可是我知道他身边应该有点钱呢。
啊，我的先生，其实我们原来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店有我们的店规，每星期结一次账。他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呢，我们就把账单送交给他。可是我们好像送去的不是时候。我们刚开口谈这件事儿，他就把我们轰了出来。他在前一天赌过钱，这是一个事实。
什么？他前一天赌过钱？跟谁赌的？
哦，天主，这谁知道啊？是一位路过的爵爷，他提议和这位爵爷赌一局的。
哦，对了，这个倒霉蛋儿，他会把一切都输光的。
啊，您说对了，连他的马都输掉了，我的先生。因为当那位爵爷动身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跟班把鞍子装在博尔多斯先生的马上，当时我们就向他提出了这件事。可是他回答我们是多管闲事，说这匹马已经是他的了。于是我们马上把这件事通知了博尔多斯先生。可是博尔多斯先生回答我们说，我们是些无赖，怎么能怀疑一个贵族说的话？既然那个人说马是他的，那就是他的了。我叫人回答他说，既然在付账问题上看起来我们不能得到统一的看法，我希望他至少能够好心的通融一下，去照顾照顾我的同行经营客店的老板。可是博尔多斯先生回答我说，我的客店是最好的，他还希望继续住下去。这个回答听了真是太舒服了，我不能再坚持要他搬走了。于是我就退一步，请求他把住的那个房间退还给我，住到四楼一个小巧玲珑的房间里边去，因为他现在住的是本店最漂亮的一个房间。可是对于这个请求，博尔多斯先生回答说，因为他随时都在等候他情妇的光临，而他的情妇是宫里最显赫的贵妇人之一。我们应该明白，他现在赏光住的那个房间，对于那样尊贵的夫人来说，实在是太蹩脚了。可是在我了解了他所说的话的真相之后， 我认为我不得不坚持我的决定了。可是博尔多斯先生不屑和我商量，他只是拿出了一把手枪放在床头柜上，说搬家不搬家是他个人的私事，与旁人无关。谁要是胆敢对他提起搬家这档子事儿，不论是搬出本店还是换房间，只要一开口，他就会开枪打碎谁的脑袋。因此从那个时候起，谁也不敢再走进他的房间了。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